大家好，我是大鱼。白宫直接点名马斯克要跟川普总统一起飞北京，同行的还有苹果、波音、贝莱德等美国最强 CEO 阵容。这可不是普通的商务访问，而是中美最高层的贸易和科技牌桌。特斯拉手握上海超级工厂，却始终差那么关键的一口气。这次马斯克要亲自上桌，会为特斯拉带来什么转机呢？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 Let's go。特斯拉的股票周一收盘是$445，全天上涨了$16.65，涨幅是 3.89%， 成交量是7580万股。过去的一个月，特斯拉上涨了 33%， 这是有史以来表现最好的月份之一，目前距离创下历史新高只差 11.5% 的涨幅。 Pipes Under 的分析师亚历克斯波特更是直接放话说，在每股$400这个价位之上，他们认为投资者等于免费拿到 Optimus 人形机器人。他认为传统的那些估值指标已经越来越不重要，现在舞台中央是 FSD 的订阅用户数量跟 Robotaxi 不断增长的数据，所以他维持$500的目标价不变。 Pipes Under 现在把特斯拉拆成了17条独立的产品线来估值，结果传统汽车业务、能源、 FSD、 保险这些加起来已经$400一股，所以 Optimus 就等于直接白送。这不就是等于你买了一张未来机器人帝国的门票，却只付了一笔电动车的钱吗？现在市场还在为电动车市占率炒，但特斯拉已经让投资人免费拿到了人形机器人这个核弹级的资产。不过还是那句话，风险依然存在， Optimus 要真正量产，FSD 要全国监管通过，都不是明天或者后天就可以兑现的事儿。但也正因为市场还没有完全计价，才给了我们这一波 33% 的涨势空间。等到哪天 Robotaxi 真的上路， Optimus 开始在工厂取代人力，那个时候再进场，你也许就只能追高了。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特斯拉中国要大翻身了吗？美国政府发布消息，白宫直接邀请特斯拉的马斯克、苹果的 Tim 库克、波音的凯利奥特伯格，还有贝莱德的劳伦斯芬克这些大老板陪川普总统这周要飞北京参加两国元首的峰会。这是川普第二次以总统的身份访问中国，也是他相隔近9年之后再访中国。代表团里塞满了16到17位顶尖的 CEO, 他们到北京去肯定不是喝茶聊天，大家想解决的都是贸易、关税、 AI 和台湾这些硬骨头。你们有这样一种感觉，明明特斯拉在中国已经有上海超级工厂，明明他已经是中国市场数一数二的外资电动车品牌，但是却总感觉差那么一口气。这次马斯克亲自上阵，说不定就能让特斯拉在中国的腰杆更硬一些。先来把事实摆出来，客观讲，不带情绪。根据路透等媒体的报道，白宫官员亲口确认，马斯克这一趟是代表特斯拉和 SpaceX, 重点是希望在峰会上敲定一些实质性的生意。中国现在是特斯拉全球第二大市场，上海工厂不止供应本地，还出口到欧洲和亚洲。最新的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制造的特斯拉电动车交付量达到了79478辆，年增了36%，这已经是连续6个月的正增长。但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中国市场从来不是只看销量，重点还是要看政策。 FSD 到现在还没有拿到完整的批准，这才是马斯克最想带回家的大礼包。如果这次可以借川普这一股外交东风把监管的绿灯打开，能让 FSD 和 Robotaxi 在中国落地，那可不是小打小闹，是直接把特斯拉的 AI 优势转变成现金流。这一趟不是马斯克一个人去朝圣，而是川普把美国企业界最会赚钱的那一批人打包带去，摆明是想用集体的力量跟中方谈条件。波音是想卖飞机，苹果是想保供应链，贝莱德是想谈投资，而特斯拉想谈的是 FSD 跟能源储存，大家各取所需。但是马斯克这一次站的位置很微妙，那我们就来聊一聊马斯克最有可能拿到的一些好处。排在第一的就是 FSD 的批准加速。中国现在对自动驾驶卡得很严，但是如果峰会能谈出中美科技对话的机制，那么特斯拉的 FSD 监督版就很有可能在26年下半年拿到更大范围的路测许可。有中国市场这么庞大的车主基数来做支撑，那么数据营收简直将是核弹级的。第二个可能的好处是贸易关税的缓冲。虽然特斯拉大部分车在中国本地生产，不像其他的车厂那么怕关税，但是特斯拉供应链当中的电池原料还有部分晶片还是会受到关税的影响。如果这次可以敲定一些互惠的条款，也可以让特斯拉的能源业务在中国的部署速度加快，毕竟中国现在最缺的就是稳定电网。第三个是更长远的好处，就是品牌和政治资本。马斯克这次公开跟川普一起访华，等于是向中国高层释放了我不是敌人的讯号。过去马斯克跟中国的关系就一直不错，这次更像是把关系升级成了国家的背书。对于投资人来说，这就是确定性。你想一想，当年特斯拉是第一个全资外企，现在又搭上了这一班外交的专机，格局将完全不一样。而且还有一个小的细节，特斯拉的上海工厂和总理李强的渊源很深。李强主政上海时期，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明显受益。但是硬币总会有正反面，比如有人就会说，这不就是政治绑架吗？万一中美关系又翻脸，马斯克会不会第一个被小粉红们围剿呢？的确，地缘政治从来就是钟摆。现在川普在位，风向对特斯拉有利，但是万一明年又变卦呢？而且中国本土车厂像比亚迪这些， 已经把价格战打得火热，特斯拉再厉害也要面对本土化竞争的现实。顺便提一下，这次 Model S X 的签名纪念版的交付活动本来是定在5月12号，结果突然改到了5月20号。这个重要交付活动的改期似乎也和马斯克这一次中国之行有关。索约梅里特就直接点破，这个活动跟中国行程撞期，所以马斯克选择了把优先级给外交。总结来说，这一趟中国行对于马斯克和特斯拉来说是一次典型的借力使力，用川普的外交舞台争取 FSD 的突破、贸易的缓冲以及更多未来的确定性。成不成当然还要看峰会之后的实际成果，但至少马斯克已经把棋子下在了最该下的位置。他似乎总是能在复杂的权力游戏当中找到那一条最符合公司利益的道路。那么你觉得这一次峰会可以给特斯拉带来怎样的实质性突破呢？是 FSD 的批准吗？还是能源业务的大单呢？留言聊聊吧。第三部分，中国市场崩了吗？最近大家都很关注特斯拉在中国销售暴增 36%， 但是 Electric 的主编弗兰德兰伯特却直接开炮说这些数据是谎言。他说特斯拉在中国的零售销售其实下滑了 10%， 到底谁说的对呢？我们就来拆开来聊聊。先讲事实，绝对客观。根据中国乘用车协会最新数据，4月份上海工厂生产 Model 3和 Y 的批发总量，包括国内和出口，是79478辆，年增 36%。 这个数字绝对没错，很多媒体头条就是抓这个重点报道。但是兰伯特认为这个批发数字把出口也算进去了，所以实际上4月份中国国内零售交付只有25956辆，年减了 9.66%， 差不多就是他说的下滑 10%。 同时出口高达53500辆，这可是上海工厂史上第二高的出口月，仅次于22年10月份的54500辆，年增了 80%。 所以兰伯特说的也没错，国内的销售确实下滑了，但并不是因为中国国内需求疲软，工厂并没有闲着，反而把产能大量转向了海外，供应欧洲、亚太、韩国和澳洲。现在连加拿大都重新开始接受中国制特斯拉，所以这不是中国需求崩盘，而是上海工厂这个全球重要的出口枢纽正在全力发挥它的双重角色。很多人包括一些媒体，每次看到1月、4月、7月和10月的中国国内销售数字就会喊需求崩了，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搞懂，或者说他们就是假装不懂上海工厂的生产节奏。因为早在2021年马斯克就亲自解释过，每个季度的前半段工厂主要生产出口车，后半段才会转向中国国内的交付，所以每个季度第一个月出口就会爆量，而国内的零售则相对低，这已经形成一个固定循环，而且重复了好几年。大多数特斯拉的投资者都知道，这不是在中国输掉了市场，而是把上海工厂当成全球供应链的超级武器，稳稳吃下海外的订单，同时维持高加动率，这才是精髓。讲到这里，有人可能还是会追问，中国零售下滑了 10%， 那么市场份额不是要往下掉了吗？份额下滑是个事实，但是要放进更大的格局看。4月份中国整体新车零售都在下滑，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却是创纪录的 41.8%， 特斯拉在纯电车市场仍然占到 4.5%， Model Y 还是前三大畅销车之一。上海工厂今年前4个月累计生产了29万辆车，年增 26.7%， 继续贡献特斯拉全球近一半的产量。所以说不要看到一个数字就马上断章取义，特斯拉这一次又用行动告诉大家，不要被短线的杂音影响，真正的实力是让工厂成为全球竞争的利器。媒体和酸民们最爱玩的就是用片面的正确数字去证明他们预设的负面结论。特斯拉从来不花力气跟媒体对打，他只管把车做出来，把出口做起来，把全球供应链盘活，这就是在用行动赢，而不是用争论赢。每次这种零售下滑但出口狂飙的剧本一演，两个月之后中国国内的交付就会回弹，总量又会创下新高，历史已经证明好几次了，这一次估计也不会例外。所以我们要屏蔽掉那些只看单月零售就下结论的噪音，把眼光放远，看上海工厂怎么把中国制造变成全球优势。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 Roadster 会有很火箭的东西，这款车将会是 SpaceX 和特斯拉的合作项目，你可以期待里面会有一些火箭相关的技术，它甚至有可能是飞车，它会非常酷，它将是比 Cybertruck 还要酷的东西，不是传统汽车，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它0-60英里每小时加速会在1秒之内，这远远超过现有任何跑车，但这甚至还不是它最令人兴奋的地方，它会采用类似飞机或现代喷射机的线控恶式操控系统。所以马斯克认为不会有人能够做出我们即将推出的 Roadster。 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